第四章，新的磨难。史罗德尔上校望到卢卡斯中尉那副苍白、眼眶深陷的脸，非常开心。而中尉在这种尴尬的情景下，竭力避开视线，偷偷望着露营士兵的部署地图，那是上校办公室里仅有的一件装饰。史罗德尔上校面前的桌子上放着几份报纸，报上有些文章用蓝铅笔圈过了，上校把他们又看了看，然后转过来对卢卡斯中尉说道：
那么你已经晓得你的传令兵帅可给关起来了，而且很可能会借到师部军事法庭去吗？
晓得，长官。
自然事情不会就这么了的。
上校很开心地望着中尉苍白的脸色，故意说道：
毫无疑问，牵涉到你的传令兵的这桩案子已经激起当地民众的公愤，而且你的名字也提出来了。师部已经提供我们一些资料，这儿的一些报纸都评论了这件事，请你费心念给我听听。
他把文章用铅笔圈过的那些报纸递给卢卡斯中尉，随后中尉就用平淡的声调念了起来：
我们的前途保障在哪里？是佩斯使者报上登的那篇，对吗？
是的，长官。
中尉回答说，并且继续往下念：
为了作战，奥匈帝国内一切阶层理应精诚团结。我们若想巩固国防，各民族必须互助合作。而帝国前途的保障，正在于这种彼此由衷之尊重。倘若国内互不团结，并有存心破坏政府协调合作的分子潜伏，肆意妄为，败坏政府威信，危害帝国内部各民族的共同利益，那样我们已抵达前线及正开往前线的英勇军队就不可能去壮烈牺牲。值此历史关头，我们是难容忍蓄意破坏帝国各民族间协力奋斗的一撮人为所欲为，这种处心积虑想瓦解帝国内部的丧心病狂之徒实在令人发指。我们不能缄默不言。本报曾数度指出，捷克联队中有人不顾该联队之光荣传统，在匈牙利人城中为非作歹，引起众人对捷克民族之反感，军事当局不得不严加惩办。此事自然不能归咎于整个捷克民族，而且捷克民族的利益与帝国的利益是唇齿相关的。许多卓越的捷克军事领袖，如拉迪兹基元帅及其他奥匈帝国捍卫者，都证明了这一点。那些高贵人物的英名正为区区几名捷籍暴徒所玷辱，该暴徒乘战争的机会混入军队，破坏帝国内部各民族的统一战线，并发泄其授予。前者本报披露第某某联队在德布利岑的可耻行为，他们的暴行曾引起布达佩斯议会之议论，并受到谴责。及后，该联队的队旗就在前线。这个令人痛恨的罪行，应由谁负责呢？谁煽动捷克军队去？从最近在吉拉里西达发生的事件足以看出，我们中间的外籍分子无法无天之猖狂。在布鲁克露营的军队是什么国籍的？他们离城较近，就去殴打并虐待城中一位商人居拉嘎古尼先生。当局自然应当调查这件暴行，并且向军事当局追究。卢卡斯中尉在这次对匈牙利公民史无前例的恫吓行为中所扮演之角色，据我报当地一通讯员称，城内人士曾指明卢卡斯中尉与最近这件丑事有关。关于此节，该通讯员并已充分掌握材料。在此局势严重时期遭受这种侵犯的人必须得到赔偿。我们相信本报读者必定关怀此事今后调查的情形，对这样的重大事件记者也一定详尽报道。同时 我们也静候官方对吉拉里西达地方殴打匈牙利公民事件的报告。布达佩斯议会也一定密切注意这个事件。文章是谁署名的？
啊，贝拉巴拉巴斯，他是个记者，并且是议员，长官。
对，他是个出名的坏蛋。可是这篇文章在佩斯使者报登出来以前，先在佩斯新闻上头出现过。现在麻烦你把少普朗纪事报上那篇文章的官方译文念给我听听。
卢卡什中尉大声念了那篇文章，作者在文章里拼命重复一些这些勉强拉上去的词句，为具有政治拙见者主要的要求：法纪与秩序、人类的堕落、人类的尊严和光荣惨遭蹂躏、兽欲之发泄、屠杀生灵、不法之徒、幕后指使等等，指向匈牙利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成为受迫害的分子了。读起来好像捷克军队侵犯了该文作者个人，把他打倒在地，用穿着高筒靴子的脚踩了他的肚皮，他疼得呼天喊地。于是有人就把他的喊叫用速记法记录了下来似的。少普朗纪事报哀泣着说，有一件具有头等重要性的事，而大家都意味深长地保持着缄默，没人敢来评论。昨日本报登的那篇文章曾被检察官删去15处，因此为了技术原因，我们今天只能向读者宣布，关于吉拉里西达事件，我们已不愿再详加评论了。本报特派记者从现场证实，当局对全部事件表示相当关切，并已火速派人进行调查。不过我们奇怪暴行发生时在场的一些人，目前何以依然逍遥法外。特别是前天佩斯使者报及佩斯纪事报二报提到过姓名的那位先生，谣传他在营中一直没失掉行动自由。我们指的就是那个臭名昭彰的捷克籍的排外分子卢卡什。关于他的暴行，吉拉里西达选区的议员杰扎·萨瓦尼将在议会中提出质问。
吉拉里西达周刊和其他普利斯堡的报纸也都用同样愉快的口吻提到你，
史罗德尔上校说，
可是你对这些自然不会感到兴趣，因为登来登去都还是那套话。不过也许你想看看克马诺晚报上的一篇文章，上头说你在饭厅里用午饭的时候打算当着她丈夫的面去强奸嘎古尼太太，你用军刀恫吓她，逼着她用餐巾堵上她太太的嘴，免得她嚷出声来。这是最近关于你的新闻报道。
上校笑了笑接着说下去，
呵呵，师部的军事法庭委派我来审问你，并且把有关的文件都送来了。要不是你那个传令兵，那个可怜的小子帅克，事情早办完了。跟他在一起的有个叫沃蒂赤卡的工兵，吵完架之后他们把他带到卫兵室去，在他身上搜出你给嘎古尼太太的那封信。开审的时候你那个帅克说，那封信不是你写的，说是他自己写的。法庭上把信摆到他面前，要他照样写一份来对对笔记的时候，他一口把你的信吞下去了，然后法庭又拿出你写的成文来，好用你的笔记跟帅克的比一比，结果就是这样。
上校翻了翻几件公文，然后把下面这段指给卢卡什中尉看。
犯人帅克拒绝写出口授之语，监卫事隔一夜已不会写字了。当然了，
上校接着说，
我也不重视帅克或者这个工兵沃蒂赤卡在师部军事法庭面前的供词。他们两个都说这件事从始至终是被误会了的一个玩笑，而他们自己受到居民攻击，他们是为了维护军人的荣誉才自卫的。在审讯中间才发现你这个帅克原来确实是个怪物， 从他的答话看来，这个人是很不对头的。自然我已经用联队指挥部的名义通知有关的各报馆，更正这些可耻的报道。今天他们正在发那通知呢。我想我的措辞还干脆，是这样写的：敬旗者，某时军事法庭及某联队指挥部兹声明，贵报所载谣传某联队官兵之暴行，乃系完全出于捏造，毫无根据可言。此外，并望注意，对犯捏造罪之报纸业已进行起诉，参与其事者定严惩不贷。十部军事法庭在给本联队指挥部的公文里表示。上校接着说道，这件事不外是东里塔和西里塔两个地方对咱们军队一场有计划的导弹。上校吐了口唾沫，又说道，
不，可是尽管如此，你知道帅克那家伙真机灵，他处理你那封信的办法的确有本事，他确实是一个怪人。从他的举止看，我想他很够义气。军事法庭的诉讼程序看来是取消定了，报纸把你骂了一通，他们叫你住在这里不大站得住脚，不出一个星期先遣队就要开到俄国前线去。你是11连资格最老的中尉，你就编到那一连去当连长。这件事已经跟旅部谈好了，叫上士给你另找一个马便代替帅克这家伙。
卢卡什中尉满腔感激地注视着上校，上校接着说道，
我叫帅克跟你去，作为连部传令兵。
上校站起身来跟中尉握手，中尉的脸苍白得像张纸。上校说道，
好吧，就这么办，祝你在前线事事顺利成功。如果有朝一日你碰巧路过这里，希望你来看望看望我们，可别像在布迪尤维斯时候那样躲得我们远远的。
卢卡什中尉在回家的途中一路不断对自己重复着，连部传令兵，连部传令兵。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